感谢神，刚才听到 Jessie 姐妹感人的见证，回顾我们个人蒙恩得救的这个经历，不仅可以使我们对主的慈爱和恩典心存感恩，而且呢，我们更要把这个好消息传给更多过去像我们一样需要救恩的人，这就是我们开跑幸福小组的动力。Jessie 姐妹和金泽弟兄，他们现在已经是十区分舰队的这一个副长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是这个2021年第一个组织崇拜我们要来做一个新年的展望心腹警醒预备，迎接福音的收割就是。第一个主日的这个主题，我在这里特别要解释一下，因为我知道在线上的有很多的50几位落户的 best 他们是初熟的果子，2020年所以开跑幸福小组结出的果实这个他们刚刚落户成为新生的婴孩。那么，跟这个心腹，他们可能听到这样的信息心腹警醒预备这跟心腹有什么关系？所以呢，我需要在这里来做一个解释。这个心腹跟这个落腹的 best 有什么关系？那么呢，这个关系在哪里呢？这个连接点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说的圣餐。我们刚才心腹们这个落腹的 best 的不是跟我们一起守了圣餐吗？而圣餐的意义，我们在读这个刚才的哥林多前书11章的时候，就有一条：这杯是用我的血跟你们所立的新约。而这个新约呢，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约呢？它就是一个订婚之约。新约的性质就是一个订婚之约，就是主耶稣用他的血跟我们所订婚的约这个圣餐的意义。所以呢，每一个领受圣餐的人，你要知道，你已经进入了跟耶稣的婚约之中。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身份地位上已经是心腹了。当然，这不是结束，这是开始。我们还要在生命和身量上面要做得胜的心腹，要迎接基督的再来，基督再来干什么呢？要来迎娶他的心腹，带我们进入羔羊结婚的婚宴里面，所以大家知道每一个落户的 best 跟心腹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好，今天是2021年第一个主日我在这里要代表佳恩教会的长牧团向海内外每一位家人心腹。来祝贺2021年新年快乐，阖家蒙福感谢主。我们知道1948年呢是这个以色列复国，这是末日临近的一大标志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末日临近的时代它的第一个标志就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2001年，这个是跨千年进入第三个千年，耶稣诞生以来的9月11号，纽约世贸大楼遭恐怖袭击的事件，是末日临近的又一个标志所以呢，刚刚过去的2020年，新冠病毒蔓延全球，是末日临近的另外一个标志。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这个离这个2020年已经，我们离这个末日已经很近了。所以，展望2021年末日三大挑战，是哪三大挑战呢？就是大收割、大征战和大灾难就在眼前。你要了解末日，你就要知道这有三大挑战。就在眼前，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来面对呢？我们需要避免两个陷阱， 第一个陷阱呢，就是要避免麻木、无知、盲目的状态和的陷阱，对这个末日啊，完全无知，完全的盲目，没有一点的反应，这个是一个陷阱。第二个陷阱呢，就是要避免恐惧、惊慌、逃避的这个情绪和态度，这两种的态度都不是心腹的态度。那么，心腹只有警醒预备，才能够欢喜快乐，迎接三道的挑战，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要面对的这三道挑战啊，大收割、大征战、大灾难，是末日每一间教会和每一个信徒将要面临的终极大考，可能神的儿女要了解，我们生活在末日的时代。这一个时代呢，每一间教会和每一个信徒都要面临一个终极的大考。所以呢，凡是考试不及格的，那会什么面临什么情况？神给我们有非常多的恩典。第一，他给我们有免考的这个恩典。就是灾前备题，他也给我们有考核的机会，就是灾中备题。而且呢，如果你还没有考过，他还有一个补考的机会，就是灾尾备题。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有三次的机会，如果你错过这三次的机会，那就只能等到千禧年之后白蛇大宝座的审判。这个是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信徒都需要了解的，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来看这个末日的大收割，这是在我们的眼前的啊，末日的大收割。我们来读这个两处的经文啊，阿爸天父，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带领我们迈进了2021年，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使我们能够。对齐你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这个马太24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我们看这里看到这么末期了吗呀？末期这两个字。就是末日啊，就是末日的考试，末日的考验，末期。这个在末期到来之前呢，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这个是神的计划啊。所以为什么要有大收割？这是耶稣所预言的。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文，《启示录》14章14节到16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里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这个经文就是讲到的这一个末日的大收割。我们首先来看这一个头上戴着金冠冕，坐在这个云上，好像人子的是谁呢？这一个戴着金冠冕的那个人子就是主耶稣。这个当然是意象啊，我们要读懂这个意象，要学习读懂这个意象啊。这个人子啊，带着金冠冕啊，他是得胜的君王，他是人子啊，所以他是主耶稣。那么这一个他手上拿着的这个快镰刀又是谁呢？可能有人认为是天使啊，但是我告诉你吧，这一把快镰刀应该是教会。得胜的教会 心腹的教会，就是耶稣手上的这一把快镰刀啊。而且他这里叫道喊道，收割的时候到了，庄稼已经熟透了。这是什么时候啊？这个是末日的时候，这是讲的末日的大收割啊。那么这个末日大收割为什么是我们2021年呢？跟我们为什么有这个联系呢？这个圣经不是写了2000年吗？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读这些经文，那难道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说，哎，我就是这个时代？我告诉你，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时代是这个末日大收割的时代呢？哎，我们来看啊，这个先知的这个预言啊，让我们看清楚，这个两处的经文就应验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啊。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一个在45年前一个著名的先知，叫做 Bob Jones 啊，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先知，他发过很多的这个预言啊，都应验了啊。他这个预言是在他45年前发生的一个得到了一个预言啊。主说将有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属灵的觉醒，我将为自己带进10亿的青少年，我要荣耀我自己的名超过过去的历史曾发生过的一切，我要千万倍的重复圣经上我曾做过的一切，我要你回去告诉他们，这就是我将在一个极大的浪潮中所做的事情啊。这个是 Bob Jones 的这个预言啊，这个预言非常有名啊，在这个2020年年初啊，这个神借着这一个啊先知啊，就是也跟我们啊分享了这个预言，所以我们很熟悉他这个预言，因为有先知多次来提到这个预言。这个 Bob Jones 的他的这个预言呢，他讲到这个收割的意象啊，他是分三波的啊。这个细节我就不讲，我就这里跟大家讲几个要点，就是跟我们教会有关的。这几个要点是跟我们教会有关，因为它这个预言非常复杂啊。第一波啊，就是从 Bob Jones 他发表预言开始到2012年啊，就是第一波呢，就是在2012年结束，这是第一波。第二波呢，就是2012年到2020年。就是第二波，第三波就是它的是个丰收将会开始于2021年啊，2021年或者2020年或者2021年啊，就是从这个算2020年还是2021年啊，都可以。你可以说第三波从啊2020年开始也可以，你说第三波从2021年开始也可以啊。所以呢，这个它的这个分界线啊是这样子分界的。那么呢，这一个预言正在应验的当中啊。我相信加恩教会是在这个预言的第一波的尾声当中被收割的啊，就是我们在2012年我们就被收割了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整个的第二波，就是这个收藏的种子，实际上我们是预备心腹啊，在这个第二波的期间，我们正式将教会领受心腹意象的这个阶段。那么呢，第三波的时候，我们将要成为这一把快镰刀的一部分啊，我们就要成为主耶稣手上的那一把快镰刀的一部分，投入这个末日大收割当中。第三波最大的丰收啊，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预言，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跟我们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这一个啊，末日的大征战啊，末日大征战有两段主要的经文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末日的大征战啊。启示录13章1节到5到6、5到8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 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说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受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啊，这段经文我们在啊这个去呃前年去年啊就是在前年啊我们都学过这个经文啊。我们要在这里要看到的就是，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啊，并且得胜，啊，所以呢，这是这一个征战，就是讲到的末日的大征战，末日大征战，啊，是这个敌基督跟这一个教会啊圣徒的这个大征战。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我们还没有学的，是启示录17章12节到14节。它跟前一段经文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呢？它是在解释前一段经文，啊，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了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啊，这个就是在解释前面的那个末日的大征战。啊，末日大征战是敌基督的大军跟羔羊的军队的这个大决战。啊，所以呢，这两段经文呢，哎，你要注意啊，他们的这个观点有一些不同。第一段经文呢，它是讲兽得胜圣徒，啊，所以这两段经文是互相补充、互相解释的，啊，前一段经文它是从常识的角度、从表面现象的观点来讲末日的大决战。那么呢，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是这个兽得胜了圣徒，好像兽是得胜的，圣徒好像是受迫害的，啊。这个好像兽胜过了圣徒，但是后面一段经文呢，它是从神的角度、永恒的角度、从本质的观点来看这个末日的大决战，那就是羔羊的得胜和心腹军队的得胜啊。所以，这两段经文都是关于末日大征战的这一个啊经文。那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看到这一次美国的选举，通过川普总统，使得美国的深层政府和沼泽里的大鳄鱼有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曝光，让我们一瞥将来敌基督势力登场时的景况。妈，这一个敌基督的势力，他有很大的这个权势啊，嗯，所以我们必须预备好，才能够在末日大决战当中进入得胜者的行列。没有预备好的教会和信徒，你很难胜过这个敌基督的这个势力的啊！这是我们要面对的末日大征战。下面我们来看末日的大灾难啊，启示录里面就是七印、七号、七碗啊，就是讲的末日大灾难。我们要问的，我们只关注一点啊，我们不可能今天来讲七印、七号、七王，我们只关注一个问题：地印何时开始？这是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地印何时揭开？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那么我们要知道地印揭开的标志是什么？什么是叫做揭开的标志？啊，我们要明白。这个地印揭开，它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独特的标志，而不是每个时代都会发生的事情。你要知道，每个时代都发生的事情，它不能作为这一个标志的。 那就是如果每一个时代都发生，我如果怎么知道这个是第一要解开？啊，地震啊、战争啊、瘟疫啊，这些，他们极有可能会伴随着地印的揭开发生，但是他们本身不是地印揭开的标志。那么，根据新约圣经的启示，地印揭开的标志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就是得胜的心腹差遣被提。什么时候你看到教会当中有一帮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突然被提了？我告诉你，那就是地印要揭开的标志，哈，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当然也发生过几次被提的事情啊，在旧约的时候发生过两个啊，以诺被提，以利亚被提，然后在新约的时候是耶稣被提，除此以外，没有人是被提的，啊，所以如果在你发现了，哈，有一帮这个爱主的基督徒被提了，你就知道那个是地印揭开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这个根据的啊，我告诉你根据在哪里，根据就是在启示录十二章，男孩子被提，就是在那里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啊要来看这一个末日啊灾情被提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做好预备啊，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预备的时候啊，这个是免考啊，我们争取免考，我们主的心腹要争取免考，在主后大约18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教会并没有明确的强调灾前被提的教义，所以呢，这一个灾前被提的教义对教会基督徒来说是比较陌生的。根据考察，这个灾前被提的发源地是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港普莱茅斯弟兄会的这个聚会中心，时间呢是在1830年的2月1号，在一次的聚会当中，在那一天的聚会当中，有一个叫做 Margaret MacDonald 啊。这一个这样的姐妹，她在这个聚会上被圣灵充满，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意象和信息。大家来看一看啊，这个信息是什么？啊，这个是历史记录啊。我看见主耶稣与已睡的基督徒一同回来，停留在空中，这是第一阶段。那时有天使长吹号声，在地上还活着。有基督丰满生命的基督徒要被提至空中与他相遇。是的，只有属于他亲手经营的殿，充满着基督丰盛的内容，有神的灵所充满，是配备给新郎的圣洁心腹，是明亮的灯台，将要从船上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在田里。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啊，这是他的这个他领受的预言，啊，这个预言当然他有一些圣经的根据，我们都在铁匠罗尼撒前书啊，它里面有天使长吹号的声音啊，跟这个睡了的基督徒一同来留在空中啊，这个有这个马太福音24章啊，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在田里的，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它是有几去这个。关于这个末世被提的经文，它是连把它结合在一起了，但是它有新的内容，啊，它这一段的这一个预言，它既有圣经的根据，它也是有新的内容的，它这一段话，虽然我们不能够说根据这一段话，我们就可以知道灾前被提，我们不能够那么简单，灾前被提的这一个真理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得出来的，但是。这一段的意象啊，他为灾前被提，他提供了三条重要的暗示和线索。第一，将要从船上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在田里的取去一个，留下一个。这就是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意味着部分被提，他不是全部把它留走了，就提走了，他是留下一个，取去一个。这个取就是提的意思，rapture。就是被提， 但是他这里是暗示是部分背题，他这个是的经文的根据是在马太二十四章，马太二十四章40节到41节，不是25章啊，大家注意是马太二十四章，大家注意改一下，这里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是25章，实际是24章40节到41节，那一段经文是关于灾前背题的经文，你知道吗？挪亚洪水之前照样叫取吃喝，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掉。这个是灾洪水再来之前，灾前背题，所以他暗示灾前背，他暗示一个是部分背题，一个是灾前背题，他有暗示的，知道吗？而且呢，他有第三个线索是什么呢？是在地上还活着啊？为什么是背题呢？还活着，他不是复活，他是背题啊。有基督丰满生命的基督徒，他没有说所有信主的基督徒，大家注意到了没有？不是所有的基督徒，是得胜的基督徒，而且他特别讲到是什么？他们是配备给新郎的圣洁心腹，是明亮的灯台才能够被提。这就是暗示什么呢？他暗示是得胜的心腹被提。所以你要仔细看他这一段的预言呢，他有这几个暗示。我们最重要的是他有没有圣经根据啊？他如果没有圣经根据，跟圣经是相反的，我们理都不要理。但是他提示我们，把这个圣经的奥秘给我们解开，我们就要很认真的面对。大家明白了吗？啊，所以呢，这个预言之后啊，这个灾前被提的预言呢，就被人，就他因为是在弟兄会的一个背景下面嘛。所以当时有很多的牧者都在场，而且都是弟兄会的这个牧者。所以弟兄会的牧者听了这个信息以后，就有人把他跟这个时代主义的神学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呢，人家就混在一起了。这个预言和这个神学是怎么一回事，就搞不清了。反正合在一起。在19世纪中期以后呢，以这个时代论的这一个灾前被提的方式提出来。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才提出来的，过了就是说过了几十年，就以一个时代论的灾前背题的这个教义正式的提出来，并且被大肆的强调和大力的传讲，在正统的新教教会内部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就是1850年以后一直到1950年，100年。这个理论是非常流行的，在1949年之前传进了中国，这个所以呢，这个根据这个教义，大家注意，它是全体教会所有的信徒都在7年大灾难之前被提，这个叫做时代论的灾前被提论，这个教义呢，虽然很吸引人但是它有一些明显的缺点，第一，它缺乏充分的圣经根据，就是说它有一些圣经根据，但是不是全面的，跟所有的不是把所有的经文都考量到。第二呢，它隐含着逃难和避世的这个味道，所以呢，它有第三个缺点，就是促使广大的教会和信徒不为将要临到的大灾难做预备。这样的一个消极的后果，我在这里特别要提一下这个第三，就是说我讲这些东西是有实际意义的，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时代论的灾前背题在49年之前传到了中国，所以中国的教会，绝大部分的教会，特别是新教的教会，都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呢，他们都在为灾前被提做预备，他们认为那个灾前就是1949年的那个事件，所以他们都认为他们会被提，结果他们没有为1949年这个事件做预备，所以在对中国教会来说，这个是灾难性的。后来逼迫真的临到教会的时候，教会几乎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95%以上的 教会的领袖牧者都，就是说都没有站立得住啊。啊，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王明道先生他被抓起来以后，他当时就认罪悔改，要不他当时就否认自己的信仰，所以他就出来了，放他出来，放他出来，他是良心责备不安，所以他再一次回到监狱里面去，你知道吗？他为什么被抓了以后他站立不住呢？嘿，他因为没有想到，他认为他是灾情被提的，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结果他被留下来了。他没有这个预备，啊！你想王明大先生尚且是这样子的，那其他的，哇！当然感谢神，最后为主站立的还是有5%，他们是经过了几十年监狱，他们还站立出来，那这几个人呐，非常少啊。所以这一个灾情被提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论的灾情被提，它是有很多缺陷的。因此呢，他在盛行了大约一个世纪啊，大约是1850年到1950年之后100年以后啊，在20世纪下半期以后，他的影响就逐渐的式微了啊，取而代之的就是灾后被提的这个教义啊，所以大约在去年还是前年啊，某一位主张灾后被提的著名领袖，他还宣告灾前被提论为异端。当然，我们其实不应该那么快的把人家定为异端，他有一些缺陷，他不是完整的。但是谁对圣经有完整的理解呢？对这个末世有完整的理解呢？不要那么快把人家定为异端，啊，其实这一个灾前被提，他还是有他的这个值得肯定的地方，他至少把灾前被提这一回事重新的让教会来关注，这个是他的最大的贡献。但是他有缺陷，他是所有的都灾前被提，那大家就都不为灾难做预备了，啊，他就是有这个缺陷。但是我个人不主张全盘否定，更不能够说他是异端，你只能够说他是有一些缺陷的，啊，所以呢，但是我们要在这里指出来，啊，神给将教会开启的得胜心腹灾前被提，跟这一个传统的时代论灾前被提，它是不同的。大家一定要了解，你不要说灾前被提就是同样的，不要你要知道，讲灾前被提，它有时代论的灾前被提和得胜心腹灾前被提，它是不一样的，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大家盼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一个前者是部分得胜的心腹灾前被提，啊，取走一个留下一个，不是全部被提，而后者是指的全体教会信徒灾前被提。所以这是不同的。第二，前者是讲的多次被提，还有3次被提，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尾被提；后者呢，就是一次被提，他全部被提了，当然就一次了。第三，这个得胜心腹灾前被提，并没有时代论灾前被提那些问题啊，所有那些问题都没有，所以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下面。啊，我们就要来看啊，我们要怎么来预备？啊，我们要预备成为灾前和灾中被提的得胜的心腹军队，啊，这是我们的目标。大家看啊，我第二点了，成为灾前和灾中被提的得胜心腹军队，这是我们的目标。啊，我们来看，这个圣经根据在哪里啊？灾前、灾中被提的得胜心腹的军队。啊，这个圣经的根据是在启示录14章1到5节，我们来读一下啊。这段经文我们在这个2年前我们都神都跟我们分享了，我们就是分享了这个启示录14章以后，分享完了以后，神就让我们停止了分享这个启示录了。大家记得，所以我们还记得回到那个去那个前年啊那个原点啊，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14章1到5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香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震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和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 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万4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的口中插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这段经文啊，我们首先了解这段经文讲到14万4千人，这个14万4千人是谁呢？我们要注意哈，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你首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然后呢，你要来回答啊。所以呢，这个经文的每一个要点你都要注意啊。第一，他们是从地上买来的，或是从人间买来的，这个是那个经文里面的这个片语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你读了这个经文的意思，你就要知道他们不是天使，他们是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从地上买来的，是从人间买来的。如果是天使，他不会说他是从地上买来的，或者是人间买来的，你就知道他们是人，而且他们是从地上买来的，啊，而且呢，他们是做粗俗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就是说这个粗俗的果子，这个词啊，很有讲究的，但是我们啊不一定能够了解它，但是你可以告诉你，粗俗的果子绝对不是最后的丰收，所以它绝对不是指的摘尾、被提或者是复活，啊，你看到这个粗俗的果子，其实你要是真正读懂了这个粗俗的果子，他就告诉你，它是在摘前和摘中，啊，这个粗俗的果子啊，它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呢，它是第一批成熟的果子，就是摘前；第二呢，它是在粗俗节就是成熟的果子，粗俗节，而且呢，他们相差半年。这一个粗俗节，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就是逾越节的时候，就是粗俗节。逾越节的第二天不就粗俗节吗？这个半年，那是2月份嘛，逾越节，半年之相隔半年是什么？相隔半年就是犹太新年吹角节。这就是为什么出灾情被提的，他一定是在吹角节。吹角节是有天使长吹角的声音啊。但是这个你不一定要了解那么多啊啊，就是这个粗俗的果子，它是代表这个时间，绝对不是灾后，不是丰收，不是祝棚节，绝对不是啊。所以呢，这个他们是得胜者。你怎么知道这个14万4千人是得胜者呢？就是因为有神的名和父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啊，这个是得胜者的标志啊。因为启示录3章12节讲到，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的神的殿里面做柱子，他也必不在这那里除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的这个上面啊。你记得这个经文里面他特别那个14万4千人，他怎么描写的？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所以这个就表示他是得胜者啊。这个是读这个启示录一定要非常了解他的这个得胜者的记号。得胜者的记号不是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你要记得，名字写在生命册上是得救的人，而有神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他是指的得胜的心腹。你要大家，这个是神特别开启的，而且他们是被提的得胜者啊。你怎么知道他是被提的得胜者呢？因为他虽然是从人间买来的，但是他们是在宝座前，你注意到他们是在宝座前啊，他们本来是地上的人，他们到宝座前，那就是被提。到宝座前只有两个途径，第一个呢就是被提，第二个呢是复活，但是他们不是复活。我要跟大家讲啊，我等一下跟大家讲他为什么不是复活，他是被提啊。因为复活是在灾尾，只有在灾尾才有复活啊。这个是启示录里面讲嘛，那些在祭坛旁边的那个殉道者的灵魂，他是讲什么时候跟我申约啊，你们要等一下，要等到人数满了的时候。那个是在启示录20章，所有复活都是在灾尾。所以呢，但是他们是人间买来，站在天上宝座前啊，14万4千人，这是在天上的这个象征， 他们为什么不是从死里复活的，而是活着被提的呢？啊，它的关键就在于这一个经文，目前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虽然这个粗俗的果子，这个暗示这个答案，但是你不能够就解释那么多啊。所以呢，你要回答这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不是复活的，而是被提的？你要根据另外一个经文一起才可以解释。这个经文就是男孩子被提。啊，就是这个男孩子被提，男孩子被提，他就可，他跟这一个144,000人，他是一个合成的意象，这两个意象就是绑在一起，不能分开的，他是互相解释的，啊，所以呢，这个男孩子的被提，他就提供了被提，提进了时间，啊，他告诉你什么时候被提，而且不是复活，是被提，啊，所以把这两个意象合成了，你就可以决定这个144,000人他为什么。不是复活，而是被提；不是灾尾，而是灾前和灾中。那么你要跟这一个意象来结合，他们是合成的意象。啊，大家还记得在这一个灾前被提，在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这个聪明的童女和那个前面，它也是一个合成的意象，大家记得吗？这个又是启示录里面一个合成的意象，这两个意象必须合在一起，它才成为一个完整的意象。否则单独的它都不全面啊，它都不能够去确定它的这个意思。好，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12章5到6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啊，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啊，你看被提，男孩子被提，而且是宝座前，而且呢，他被提以后呢，这一个妇人还被养活了1260天，可见他不是宰尾，可见他也复活。所以这个男孩子被提，如果就是跟这个144,000人他是同一个意象的话，他就可以知道那一个144,000人是灾前和灾中。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在这里详细讲解男孩子被提的经文。这是启示录当中最难解释的经文之一，有兴趣的家人可以重看去年邓荣牧师针对这段经文的讲道，和随后我针对同一段经文的讲道，用了两篇讲道解释这段经文啊，你要回看。我们在这里只能够把结果提出来，这个男孩子预表从耶稣复活到灾中被提的得胜者，包括耶稣本人，啊，他是一个这个真和的意象，这个男孩子既预表耶稣。他也预表这个灾前和灾中被提的得胜者。那么这个男孩子被提的意象跟这个144,000人的意象有什么关系呢？你凭什么说这两个意象是一个合成的意象呢？啊，我可以跟你说，他们的合成的关系不是容易看得出来的。如果看得出来，那么灾前被提不会是大家争论不休的一个教义，非得有圣灵的开启才行。啊，但是我们要说，圣灵开启以后，还是有一些线索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这个合成的关系的。啊，它有三条线索。第一，你看见没有？男孩子在宝座前，这144,000人也是在宝座前，看见没有？而且呢，男孩子他是得胜者，他用铁杖辖管万国啊，这个是得胜的，我要。是他们权柄用铁冠来辖管万国，所以这是给得胜者的应许啊，啊，所以他这个两者都是对得胜者的呼召，而这个144,000人，他的名字，耶稣的名字和父的名字写在他额上，这个是给得胜者的标记啊，这两个都是得胜者，一个是用铁杖辖管万国，一个呢是有父的名和耶稣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所以他们都是得胜者。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两个意象啊，都是叫真和型的意象。这个真，什么叫真和型的意象呢？就是你要在这个意象当中，同时它带包括了耶稣和得胜者，不能够只是耶稣，也不能够只是得胜者，是要把耶稣和得胜者同时包括在这一个意象里面。只有这两个意象啊，所以启示录里面有7个关于得胜者的意象，只唯有这两个意象，它是合乎这三个条件啊，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是他们两个是一个合成性的这一个意象，把这两个意象合在一起，它就全面了。 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14万4千人，他不是身体复活，啊，因为身体复活没有包括在男孩子被提的意向当中，因为头一次复活是在斋尾发生的，男孩子被提之后，妇人还在旷野被养活了3年半，当然不是在斋尾嘛，啊，同样的理由，斋尾被提也不包含在男孩子被提，所以男孩子被提，他只能是斋中、斋前和斋中，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意向啊。我们的结论就是说，这个14万4千人为什么不是从死里复活的，而是活着被提的呢？因为跟男孩子被提的这个意象一结合，你就知道他不是死而复活，也不是斋尾被提。所以呢，这14万4千人，他们是斋前和斋中啊被提的这个心腹的军队，得胜心腹的军队。当然，这你要消化这前面我讲的这些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但是。它事关重要啊！你觉得哎，这个太复杂了，我不管。但是我告诉你，它的重要性，你想留在这个大灾难里面吗？你有没有蒙这个福招？如果你蒙到这个福招，没问题。就像你单身啊，你蒙到福招，你单身没问题。但是你没有蒙这个福招，你就受极大的试探。你能够保证你在这个大灾难、危战当中你能得胜吗？所以。既然有一个免考的机会，考试合格的机会，你为什么不看重呢？啊，我盼望，当然，你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根本不想要，根本不想要做得胜者心腹，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啊，心腹要警醒，预备迎接这个福音的收割了。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36节到44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玛格丽木姐妹的那个预言，它就是根据这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就是根据这一段经文。这个是灾前被提的经文。你怎么知道是灾前呢？因为在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怎样，而是挪亚洪水以前的日子，人们照样吃喝下去，而不是灾难已经临到人类的那个日子啊！你就知道这个是讲到灾前被提，所以呢，这是一段讲到灾前被提的重要经文，所强调的重点是在于警醒和预备这两个字。啊，37节和39节讲到。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但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是灾前啊，你看见没有？啊，这是一段论到灾前被提的重要经文，因为他讲到基督再来时的情形跟洪水以前的日子相似啊。但是呢，这段经文的前后呢？他在强调，就是说没有人知道这个精确的日期，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太过注重被提发生的这个精确的日期。被提是何年何月何日发生，我们不要太过关心这个日期，我们只知道这个日子临近就行了。这个经文里面两次提到要警醒，这是我们要预备的，我们要警醒，随时的预备。不关心这个精确的日子，但是我们要警醒预备，每一天都要预备。在最后经文就是说，你不仅要警醒，还要预备，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啊，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警醒和预备是这个经文要告诉我们的。那么怎么样来警醒和预备呢？得胜的心腹应该怎么样来警醒和预备呢？我在这里啊，引用耶稣写给心腹的情书。第5卷6.5，如何传递被提的警告？这一篇信息啊，来回答这个问题：如何传递被提的警告？ 大家来去参考那个书啊，这上面都有。现在我们找来十个人，找出十个人来，这十个人呢有相同的年龄、相同的教育文化和经济背景，对我也有同样的委身程度。然后让他们排成一排，向他们宣布背题马上就临到，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你会看到有9个人的反应是感到害怕，于是他们开始忙着取藏食物，警告他们的家人亲戚如何应对等等。你也会看到，只有一个人匆匆离去，即刻奔赴宣教的合场，去为我收割灵魂。这一个人，我盼望教安教会都是这一个人，我盼望教安教会的人都是这一个人，不是这9个人。就是说，赶快感到害怕，去忙着取藏食物，警告他的家人亲戚来应付。盼望我们不是这样的反应。如果你有这个反应也不要紧，但是你一定要努力把它改成这一个反应，匆匆的离去，即刻奔赴宣教的合场，为我收割灵魂，就是开跑幸福小组的意思。阿门。对教安教会的人来说，就是赶快的开跑幸福小组，再不开跑就迟了，没有机会了。克莱尔，我希望你和每一个人充分利用现今的机会，行动起来，用你们的恩赐为我做工。那些等着被不为我的大使命忙碌的人们，很有可能被留下了；而那些努力为我做工的子民，将踏上飞往天堂的旅程。那些坐在房顶上干等的人们，将经历大灾难，因为他们没有为婚宴预备礼服，他们只为自己活，他们的灯里也没有油。这才是最大的危机所在。所以，我们要预备灯里的油，要预备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要去赶快的去完成福音的大收割。所以，对教安教会来说，警醒预备灾前和灾中备题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投身幸福小组和门徒训练，迎接2021年的福音大收割。我们这就是心腹警醒预备迎接福音收割的这一个信息。最后要跟大家讲，读一篇这个读一些经文，这个是张传道在新年第一天领受的神的话语，以赛亚书35章8节，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虽愚昧，也不至迷死。这一段经文里面，这是神给教安教会啊，这个2021年的这个经文，一个应许啊。这个应许是什么呢？预备一条大道，他应许的就是这个大道。最重要的，你就是要知道这个大道是什么意思啊，一定要了解这个大道的意思。而且呢，这个经文要怎么结合呢？第一，要跟 Bob Jones 的预言来结合。巴布将士预言什么呢？预言2020年到开始有第三波的大收割，10亿的灵魂要得救。第二，你要跟2020教神对教安教会开跑幸福小组的这个经历啊，要结合。你把这一个预言以赛亚35章35节、38节跟巴布将士的预言结合，再跟神对教安2020年的开跑幸福小组的经历来一结合，你就了解这个大道是什么意思了。这个大道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大道是相对于这个旷野中开出的道路而言的。旷野中开出的道路一定是一个小道，而且人不会很多。哪个跑到旷野里面那个小道里面去啊？所以那就是2020年教安教开跑的幸福小组，就是小道，是神在旷野跟我们开出来的一条小道。但这个小道连通的是2021年的这个大道，这个幸福小组将成为一个大道，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好，如果这个小道代表粗俗的果实，啊，我们50个 best 就是粗俗的果实，那么2021年这个大道预表着大丰收，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给我们2021年这么大的一个应许，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要来回应你的应许， 我们要跟你的这个应许对齐，我们要来预备2021年这个福音的大收割。求你恩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